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前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曾经说，记住，快乐不取决在你的身份或你拥有什么，它只取决在你怎么想。这句话提醒我们，真正影响一个人的往往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在的眼光跟心态。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继续从一部电影里借着剧情的推展，看见当中的眼光和心态。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主要挖掘的电影是2025年上映的《动物方程式2》，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2》。故事说到，血兔哈朱蒂跟狐狸胡尼克瞒着蛮牛局长潜入动物方程式百年庆典的活动会场，想要查明是否有可疑分子蛇类闯入其中，要对利家族以及他们展示的利家日记不利。这本日记的首页记录着他们家是城市气候墙的专利者。结果朱蒂判断的没错，真的有蛇闯入，挟持了利弥顿，带走了利家日记。朱蒂见状紧追在后，尼克则是紧追在朱蒂后面。来到一间房间，蛇利用汉弥顿的视网膜辨识解锁日记的玻璃罩。千钧一发之际，朱蒂赶到蛇面前，请求对方不要伤害利弥顿。没有想到蛇说他根本没有要伤害利弥顿，蛇从不伤害任何人。他说，我们并不是坏人，利家族才是，这本日记里的秘密可以证明一切，而我必须要证明。所以蛇反而请求朱蒂让他离开，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厘清真相的唯一机会，到时候蛇和家人就终于能够回家了。朱蒂听了蛇的话，觉得对方很真诚，并不像是说谎。正在思考的时候，尼克赶到了，二话不说就拿平底锅敲昏了蛇，还为此感到开心。哈胡双雄梦幻团队同心协力逮到了这只蛇了。至于利明顿，他拾起了日记，若有所思，之后命令随后赶到的儿女杀了这条蛇，然后烧掉日记。如果蛇说他想要拿走，就代表这本日记是很危险的。接着利明顿要哈胡族向警局提出报告，是蛇攻击他们，并且不准把刚刚发生的事情泄露出去。朱蒂直觉反应利家族是危险的，所以他改变主意要帮助蛇。一阵混乱当中，蛇不小心咬到了冲进来的蛮牛局长，蛮牛局长随即昏倒在地。正当朱蒂赶忙拔出不小心脱落卡在蛮牛局长头上的蛇的牙齿，其他警员也来到现场。利明顿的长子利崔克指着朱蒂说，他们在帮那条蛇，并且 朱棣想要杀了局长。如此混乱的场面一时也解释不清，朱棣只好和尼克先把蛇丢出窗外，没想到有一辆摩托车马上接应，把蛇载走了。朱棣回头一看，干脆拿起地上的日记，拉着尼克跳出窗外离开现场。正好遇到一辆白色加长礼车，这是第一集《动物方程式》里面出现过的角色渠鲸逼老大的车子。补充一下，渠鲸是一种体型细小、外貌有点像是长鼻鼠的哺乳纲动物。总之，逼老大把他们接上车，顺利躲避警员的追捕。想当然尔，哈胡组一定又上新闻头条了。极地区发生恐怖事件，庆典上有蛇出现，一条毒蛇攻击利家族。更惊人的是，那条蛇的帮凶是陷入困境的远景胡尼克跟哈朱蒂，他们跟蛇犯罪合作，目前正在逃亡中。这三名嫌犯都涉及警察局长的悲惨蛇咬事件，被认为是极度危险的逃犯。另一头，在利弥顿的办公室里，坐如针毡的马市长看起来很怕利弥顿。原来马市长基本上是傀儡市长，听命于利弥顿。利弥顿要市长除掉蛇跟尼克、朱棣。不过马市长不禁提出疑问，不是有法律吗？何必要私下解决呢？可是利弥顿更加清楚的命令，要马利亨市长把日记拿回来，并且把他们埋了，否则就要把马利亨从市长的位置拉下来。于是在利弥顿的威胁之下，马市长动用警力全面追捕哈胡组。让我们先稍稍停留，回溯一下电影前面剧情的铺陈。故事一开始，大家都认为最大的威胁是蛇，毕竟在动物方程式里，蛇本来就是让许多动物感到害怕的存在。它神秘、冷血、有毒牙，早就被排除在动物方程式之外。如今他竟然闯入了动物方程式，打乱了百年庆典的活动，挟持利弥顿偷走日记。从外表跟行为看来，蛇的确很像是反派。因此朱棣原本的判断是蛇有问题，可是随着剧情发展，事情却开始出现了反转。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那条看起来危险的蛇，反而是那位受到尊敬、德高望重、掌握权力的利家族大家长利弥顿。当蛇说自己只是想要揭开真相的时候，利弥顿却立刻下令烧毁日记，甚至要求儿女要杀蛇灭口。后来又威胁市长动用公权力追杀朱棣跟尼克。我们才发现，外表看起来最危险的不一定是真正危险，而外表看起来正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正直。这也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我们很容易根据一个人的外貌、身份、职业、学历、财富、种族、年纪，甚至是网络上的标签来判断一个人。事实上，外表跟身份常常无法反映一个人真正的内心样貌。这让精灵想到一段故事。耶和华神有一天呼唤先知撒母耳，要他去耶西的家里高利耶西的其中一位儿子，神要预定他将来做以色列民的国王。于是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里，他看到了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身材高大，外表俊美，看起来就像是国王的人选，心想以利亚一定就是神要高利的下一任国王了。没有想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要拣选的不是那位看起来最耀眼的大哥，而是当时在野外牧羊被家人忽略的小儿子大卫。为什么上帝拣选大卫不拣选以利亚呢？我们在之后的故事就可以看出来了。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耶西派小儿子大卫到前线送食物给哥哥们。当时以色列士兵正在面对敌方非利士人派出的巨人哥利亚40天的威胁叫嚣， 哥利亚挑衅地说，只要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可以杀了他，非利士人就做他们的仆人。反过来，如果他杀了对方，以色列人就要做非利士人的仆人。大卫听到哥利亚如此羞辱以色列百姓，他为自己的同胞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他会得到什么呢？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但是以利亚听到大卫这样说，反而对大卫发怒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把旷野的那几只羊交给谁呢？我知道你骄傲自大，心怀恶意，你来只是想要看打仗。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以利亚似乎是一位合适当王的人选，但一遇到事情，他内心的丑恶就显露出来了。当大卫站出来关心神的名是否被羞辱，关心百姓是否被欺压的时候，以利亚不但没有支持大卫，反而开始攻击他的人格，甚至质疑大卫的动机。有趣的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记载大卫表现出骄傲自大，反而是以利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随意论断了自己的弟弟。这恰恰显露出他的问题，以利亚在意的并不是神的荣耀、同胞的受辱，而是自己的面子。以利亚没有勇气去面对哥利亚，却对愿意站出来的人，还是自己的亲弟弟，充满敌意。反观大卫，他虽然年轻，也没有军人的身份，可是他的焦点却始终放在上帝身上，也是真心为着自己的同胞着想。别人看到的是哥利亚的巨大，大卫看到的是神的大能。别人看到的是不可能，大卫看到的是神的应许。别人问的是，谁能打败这个巨人呢？大卫问的是，这个人凭什么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呢？因此，神拣选大卫，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的心向着神。后来，神甚至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这不代表大卫一生都没有犯罪。事实上，大卫后来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但是，当大卫被指出罪行的时候，他愿意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并且从此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这个正是神所看重的。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然而，探索到这里，你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他看的是人的内心，我们又不是神，要怎么样看到人的内心呢？答案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到，因为人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们常常会被外表吸引，被情绪影响，被经验限制，甚至会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别人身上，就像以利亚误解大卫，动物方程式的居民误解蛇一样，我们很容易凭着第一印象判断一个人。但是，当一个人愿意认识神、亲近神、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会借着圣灵改变他的眼光。宣教士保罗曾经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里说的看透万事，并不是说基督徒突然拥有了读心术，或者是变得无所不知，而是指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开始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理解事情。当别人只看到一个人的外在行为的时候，神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他背后的伤痛。当别人只看到一个人的失败的时候，神可能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挣扎。当别人只看到一个人的叛逆的时候，神可能让我们看到他对于爱和接纳的渴望。那么，为什么保罗会说，有基督的心就能够看透万事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就是如此。当众人看见一个犯奸淫的妇人，看到的是他的罪，耶稣看见的却是一个需要恩典的灵魂。当众人看见税吏撒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贪婪的罪人，耶稣看见的却是一颗悔改的心，一个渴望被接纳的人。 当众人看见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看见的是失败者、背叛者。耶稣看见的却是彼得未来会兼顾许多弟兄，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挫败和软弱，这个就是基督的眼光。因此，基督信仰不是只是教导我们要做个好人，而是要改变我们看待人的方式。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公义，就会更加敏锐地察觉罪的危险。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圣洁，就会越渴望真理。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怜悯，我们也会更愿意理解他人的软弱。当我们越认识神的爱，我们也会越来越能够以神的爱来爱身边的人。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浇灌的原子音乐事工《我的神我的王》专辑当中的《基督的心》。
有谁能谦卑，谦卑向我主，舍弃身体心想成为人样式，他虚己卑微，完全的顺服，在十架上流血舍命。有谁能谦卑，谦卑向我主，舍弃神的形象成为人样式，他虚己卑微，完全的顺服，在十架上流血舍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我们心中满了他的慈悲，全面用爱彼此安慰，举起同心称颂耶稣基督，至高荣耀超不完名的
超乎
万民的命。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浇灌的园子音乐事工我的神我的王专辑当中的基督的心。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2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二，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二。接续上一段的故事，朱迪发现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大家害怕的蛇，而是利家族的大家长利弥顿。朱迪随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且是他兔生以来从来没有遇过的事。他从来没有因为犯法逃亡过。家长里车带他们来到一间合法皮包公司的工厂，忙碌的北极熊正在制作粉红色皮包。原来这是毕老大的女儿露露的事业。毕老大是合伙人，既然女儿帮忙经营家族事业，毕老大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做最重要的事，当露露女儿的外公了。回到正题，毕老大知道哈胡组遇到麻烦，而毕老大喜欢他们其中一位，这指的是曾经救过露露的朱迪，所以毕老大会帮忙，会给他们新的衣服、新的身份，甚至预备好了出城的卡车，一个小时后出发。毕老大要他们赶快离开，因为他知道利家心狠手辣，没有道德底线。这次利家族策划的极地扩建会让哈胡族更加危险，因为领域性动物会为了土地不择手段，如果哈胡族威胁到他们的计划，朱迪跟尼克就死定了。听到这儿，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一方面是利家族的权势跟影响力，他们表面上是建造城市的大功臣，是受人敬重的家族，是气候墙的发明者，也是极地区扩建计划的重要推手。然而随着故事发展，我们却发现这些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对权力的执着，对真相的掩盖，还有对反对者毫不留情的打压。另一方面是毕老大，如果你有看过第一集，应该记得他并不是什么正派的人物，甚至曾经是朱迪追查案件的对象。但是今天当哈胡族陷入绝境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的却是毕老大。为什么？因为朱迪过去曾经帮助过他的家人。当毕老大的女儿露露遇到危险的时候，朱迪伸出援手，虽然他并不知道当时露露的身份，只知道他是需要被帮助的市民。而如今当朱迪需要帮助的时候，露露和毕老大也愿意回报这份恩情。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生命中的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影响，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如何对待身边的人，看似微不足道，却常常在未来结出果子。朱迪当初救露露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成为追捕的逃犯，更不会想到曾经帮助过的对象会成为自己的避风港。良善的种子终究结出了良善的果实。其实耶稣也曾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帮助别人就单纯只是在付出，可是每一次真诚的付出都在塑造我们的生命，也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了痕迹。也许我们不一定立刻看到结果，但是神都看见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令人困惑的事，有些良善的人受到伤害，有些诚实的人被诬陷，有些邪恶的人反而飞黄腾达。就像电影中的利家族一样，他们拥有权势、财富和声望，看起来几乎掌控了一切，但是他们却非常的邪恶。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所关注的从来不是人的外在成功。古老的智慧书箴言第16章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换句话说， 人可能欺骗别人，甚至是欺骗自己，但是没有人能够欺骗神。利明顿最大的问题不是拥有权力，是他把权力变成了自己的偶像。为了保住权力，他可以牺牲真相；为了保住地位，他可以牺牲别人；为了保住利益，他甚至可以践踏公义。我们未必拥有像利明顿那样的权势，但是我们心里也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利家日记，那可能是隐藏着我们不愿意被人发现的秘密，也可能是我们极力维护的形象，或者是不愿意放下的骄傲跟私欲。但是神知道一切，包含我们隐藏的所有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他不要我们这样因着私欲而走向灭亡的道路，他要我们回转向他，他要帮助我们离弃黑暗进入光明，离开伪装走向真实，离开自我中心走向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生命。因为唯有真理才能够使人得着不被黑暗所辖制的自由。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合唱团把爱留下专辑当中的我想的自由。
主啊，我喜欢自由，想说的话，但是叫我尊重别人的自由。
主啊，我喜欢被爱，有人了解关怀，满足我的需求，但是叫我乐意分享我所有。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智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主啊，我喜欢自由，去我想去的地方，说我想说的话，但是叫我尊重别人的自由。啊，主啊，我喜欢被爱。